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2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消息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反霸权先锋。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主持人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哋呢一轮喺度讲紧反共浪潮吓，前段时间川普在位嘅时候咧，其实反共浪潮咧都系相当之犀利嘅。但系拜登接手之后咧，似乎反共方面咧就软咗落嚟啦。咁美国方面软咗落嚟，咁其他国家仲有冇行咧？其实我哋睇到咗，除咗美国之外啦，英国啦已经系反共嘅先锋啦。其实澳洲都不弱噶吓，咁啊澳洲方面咧企得非常之硬嘅。从贸易开始咧，澳洲就一直都唔妥协噶。从呢一点嚟睇咧，系相当之犀利，亦都系俾澳洲嘅一个回报咧。似乎佢哋嘅对外贸易额咧系冇低到嘅，反而系高咗添。咁亦都系俾咗澳洲嘅一个信心啦。咁近期可能大家亦都睇到咗啦，澳洲喺对待社交媒体方面咧，其实亦都系急先锋嚟噶。咁尤其系近期嘅 Facebook 同澳洲之间嘅呢个摩擦啦。已经是将社交媒体放在这个台面上面的了。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方面。
Facebook 呢在2月18号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之下呢，就禁止澳洲用它这个平台去分享国内和国际新闻的。那些用户呢是完全看不到新闻的。那就有1800万户呢是受到影响。他们连看天氣報告都睇唔到，咁有啲係社區嘅一啲嘅服務完全睇唔到。咁呢一次咁樣做法，當然即係澳洲上下啦，全部都好震驚啦。點可以咁樣做下？你只係簡直就係蝦人蝦得太厲害啦。咁佢喺美國蝦川普啦嚇，咁就蝦完川普之後咧，而家膽大包天，直接就成個澳洲係咁打。咁咧佢之所以能夠咁做就，當然因為佢係有壟斷嘅地位啦，佢覺得冇人可以代替佢，我就係唔俾你用，咁你點啫？你冇符合，佢就主要就係呢一樣啦。所有呢啲嘅大嘅科技公司都係恃住呢一樣啦。咁其實咧，即係經過川普被禁之後咧，所有嘅政府同埋所有一般人，慢慢即係越嚟越清楚呢啲嘅大嘅科技公司嘅運作，其實非常之唔公平嘅。佢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平台。佢乜都冇，佢就靠你哋去提供好多嘅內容啊，好多嘅節目啊，係你哋提供嘅。咁跟住咧，因為有呢啲節目，有呢啲內容，所以引咗好多嘅讀者啦，好多嘅用户啦。咁用户多咗之後咧，啲廣告商咧就願意喺呢啲平台度賣廣告。但係而家根據呢個世界上，即係好多國家就係新聞報導方面，即係好多嘅媒體就喺 Facebook 裏面咧，就將自己嘅新聞啊，或者將自己嘅連結咧，就放喺嗰度。咁而家咧就根據即係不同嘅國家做嘅一啲嘅研究，發覺咧60%-80%嘅廣告咧，全部就去曬 Facebook 嗰度。呢啲喺上面做社交媒體又好，做自媒體或者係做普通嘅新聞嘅呢啲媒體咧，係乜都攞唔到嘅。咁所以呢個樣嘢其實就係好唔公平。佢乜都唔使做，佢提供平台，佢就可以賺錢。而家就唔止賺錢咁簡單，佢仲要控制好多嘢。澳洲同 Facebook 目前嚟講咧，都似乎係冇辦法即係和解啦。咁啊，雖然 Facebook 又話道歉啊，又話會翻嚟同澳洲嘅政府大家商榷，但係佢仍然有好多嘅新聞咧係唔俾澳洲嘅用户睇嘅，佢只係開放翻一啲嘅少少嘅一啲嘅其他嘅非新聞類嘅消息。 澳洲咧就琴日宣布咗，就話佢哋會將臉書即係 Facebook 裏邊嘅疫苗嘅廣告全部下架。澳洲嘅金融部長亦都話咧，呢種咁嘅措施咧就會擴展到成個澳洲嘅聯邦政府所有嘅部門。
正如路橋啱先講緊嘅，喺美國咧呢啲社交媒體咧係惡到咩咁嚇，惡形惡相，好似非常之霸道咁。但係咧出咗美國之後咧，睇嚟咧就受到咗制裁啦。咁而家睇到嘅 Facebook 咧，首先系喺呢个澳洲咧，因为将澳洲嘅新闻媒体嘅 Facebook 账号咧都封锁晒嘅，使到澳洲嘅民众咧反应非常之大嘅，亦都引致咗政府嘅严厉制裁啦。咁啱先啊，路桥都讲到咗呢部分啦。咁其实咧就系因为澳洲政府嘅强硬立场啦，睇嚟 Facebook 咧就跪低咗啦。而家睇到嘅消息咧，就 Facebook 咧同澳洲政府咧已经达成咗协议，喺未来几日咧就陆续打开翻呢啲新闻媒体嘅账号嘅。咁系咪澳洲政府咧仲唔追究咧？其实唔系嘅。咁澳洲政府咧其实亦都系重申咗佢哋咧嗰个媒体议价法咧呢一个法案咧系照推出嘅，而且咧加咗一啲修正嘅内容。修正内容入边包括咧政府要提前一个月咧通知边啲数字媒体是需要遵守这个新闻媒体议价法的这个的情况的。现在他们推出这个法案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这里做调解作用的。澳洲政府其实最希望的呢就是媒体和这些数字媒体之间是自动地或者自觉地谈成一个价钱。如果是谈不定的话呢，政府会去调解，但是调解时间不可以超过两个月的。看来呢这个规定是非常之死的了。而且澳洲的财长亦都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新闻媒体议价法呢，它原来的关键内容呢是不会动的，即是说澳洲是没有让步的。看来呢美国可能都要后访了，如果再不后访的话呢，自己就落后了。看到了其他国家这样去整治这些社交媒体呢，他们亦都引用回来的话呢，亦都是一件好事来的。而家好明显呢，呢啲社交媒体呢，当佢唔鍾意你啲言论嘅时候呢，或者係你啲影片嘅时候呢，又或者係你啲内容嘅时候呢，其实同佢哋嘅规定根本一啲关系都冇㗎喎。咁佢哋随便可以删你嘅账号，可以停你嘅账号，可以唔发布你啲嘢，你贴任何嘢上去上边呢亦都可以唔显示。咁样讲法其实真係唔得㗎。惩罚佢哋呢係始终要做嘅事啦。呢次 Facebook 咁样做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已经得到了甜头，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呢？
为什么 Facebook 今次会这样发作法呢？就是因为澳洲呢，他们要通过一个叫做新闻媒体议价法。这个议价就是大家商议价钱的议价。他基本上就要求Facebook 和 Google 啊这些社交媒体呢，就是要向新闻媒体呢就付金额。譬如说希望之星啦，这个新闻媒体在 Facebook 那里放我们的新闻，放这个电台的新闻。但是即是因为这个电台放了新闻呢，就有很多人来看啦，看了之后呢就Facebook 又吸引了很多广告啦。那这个广告的钱全部是去了 Facebook 的，即是希望之星一毫子拿不到。那现在澳洲要通过这个法例就说不得，你要给这些媒体呢跟他们分这个广告费。你赚到1000元的话呢，你就要跟这些媒体商议，看看分几多给他们。那就如果商议大家没办法是达成协议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仲裁在中间最终决定。那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新闻媒体议价法呢，就令到 Facebook 当然好不开心啦，所以他就发作啦。他就说好啦，那你既然要我跟他们分钱，我就不给他们上，我一个link都不给他们放在我上面。那呢就这个新闻媒体议价法呢马上呢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那首先就加拿大就说我们一定跟。他不但跟加拿大的政府，还跟芬兰、德国、法国的代表谈过。现在预计有15个国家就会好像澳洲这样做，就是要设立法律。这个澳洲这个时候，我觉得当大家对这个科技龙头非常多的怨言的时候，很多不满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人口只不过是2500万，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他起身他去做这件事，我都觉得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之了不起的。Facebook 当然就麻烦了，是吧？现在有十几二十个国家跟着 一定不止15個國家，其他國家都跟上，個個都要他分廣告費。另外呢，就 Facebook 呢在美國呢有40幾個州呢是要告他的，告他壟斷，話佢唔侵人哋玩，當人哋稍微大啲咧，佢就去食咗人哋，或者係就去用盡方法去打壓啲比較細嘅，即係同佢可以競爭嘅社媒。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最近就係英國一個叫新聞公佈嘅一個咁樣嘅期刊咧，佢哋發現咧，原來 Facebook 咧係收咗中國日報同埋 CGTN， 就係我哋上次講嘅中國環球電視網嘅資金嘅。這個資金就是用來呢就是對是就是為彝族人的困境呢炸帝看不到，還幫中共呢發放一些虛假的訊息，就是說不是的，那裡不是集中營來的，我們幫他找事做，是這樣。所以呢就這個 Facebook 我覺得他都不是很長的了，再加上現在他跟蘋果打緊仗，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了，我們今天就沒有時間講了。就是 Facebook 其實呢就是四面楚歌的，但他還要這麼惡，所以我就覺得好為今次呢一個澳洲所做嘅嘢鼓掌。嗱，我哋最近咧就聽到真係太多唔好嘅嘢啦。喺香港咧，聽曬啲強權點樣逼人嚇，呢啲咁嘅暴政點樣去壓迫人，又呢樣又嗰樣嚇。咁喺美國咧就有好多嘅欺詐啊，有好多嘅邪惡啊，有好多嘅背叛啊、欺凌啊，乜嘢都有，聽埋曬啲都係唔好嘅。即係我就覺得真係好需要，而家都聽到啲正義嘅聲音，或者見到啲正義嘅人、正義嘅國家挺身而出，好有勇氣、好有決心咁樣去直面呢啲咁樣嘅邪惡啊！因為我覺得我哋都需要即係對呢個世界有一啲希望。嗱，呢啲國家、呢啲人所做嘅嘢，即係對我哋嚟講係重要，因為佢俾我哋重新對呢個世界唔係咁絕望，係有翻啲希望。同埋咧，我哋就可能唔會咁將嗰個焦點放喺一個國家、一個總統，以為阿川普可以救我哋，美國可以救我哋。但係問題而家嚟講，其實好多事情喺呢個世界上發生嘅，係值得我哋去注意、去睇一睇。佢係鼓舞緊我哋好多人嘅。
我覺得唔單止係鼓舞咁簡單咯，直頭係大快人心添。因為你淨係一個平台啫嘛，你做咗咁多嘢出嚟，將個手伸得咁長。咁呢个国家系咪你噶？咁你系咪想管控世界啊？咁如果唔系嘅话，你凭乜嘢咁做啊？咁而家终于踢到铁板啦，自己口口声声话咩仁义道德、自由吓，咩人权，到咗惩治佢嘅时候咧，睇下佢点办先。正所谓路桥讲嘅 ，Facebook 可能呢啲社交媒体咧都会日落西山啦。中共明摆住打压你 Facebook 噶啦，咁你仲要系侵佢玩，咁你梗系死路一条啦。咁澳洲仲要係反共先鋒添，
即係講翻阿石頭頭先所提到嘅，即係澳洲都係好了不起啦嚇。咁佢就係對中共咧，好早佢就已經係一啲都不假以辭色嘅。咁咧就中共外交部咧曾經向澳洲咧交咗一份報告，佢呢份報告裏邊咧就列咗14項佢唔滿意澳洲嘅地方。咁有啲咩咧？話澳洲破壞咗同中國達成嘅「一帶一路」協議。第二個咧就話對中國駐澳洲嘅記者咧就係突擊檢查。第三咧就取消中國學者嘅簽證。第四咧就係攻擊香港、台灣同埋新疆事務。第五咧就係夠膽呼籲國際去調查新冠病毒嘅源頭。第六咧就係禁止華為、禁止中共喺澳洲建設5G 網絡。咁你睇佢同呢14項不滿嘅清單，你就知道澳洲做了很多事。咁啊，先講華為啦。華為咧就係全世界喺澳洲最先一個去禁佢，2018年已經開始禁。而家咧仲話要禁 TikTok， 而家就聯邦部門咧就係禁啲僱員咧係自己即係上傳 TikTok 到佢哋自己嘅手機啦。暫時嚟講咧就係即係聯邦政府，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一定會係推展，慢慢隨住時間一定會推移到其他嘅政府啊部門啦，或者係整個咧就或者禁咗佢。我哋唔知，但係呢個雪球喺度滾緊㗎啦。即係中共最嬲嘅咧就係澳洲要查佢嗰個病毒來源，呢、這個就係舊年2020年嘅4月，澳洲已經係要咁做啦，即係佢比任何國家佢都大膽，同埋佢去得快。咁跟住大家都聽到好多噶啦，佢馬上咧就中共對澳洲嘅葡萄酒徵收高額關税啦，禁止澳洲嘅大麥啊、煤啊、銅啊、龍蝦啊、木材啊，咁咧就入口啦。但係咧， 到而家嚟讲咧，嗰个结果咧就系中共害人终害己，就买冇办法啦。佢禁咗澳洲嘅煤啊嘛，咁佢就系全世界其他地方买一啲又贵又次、好次货嘅煤。咁啊，佢又咁啱佢啊，旧年啊非常之寒冷，好多地方系嘛，所以佢就即系害人终害己。但系澳洲咧反而咧就因祸得福喎，咁咧佢就即系开展咗好多其他嘅地方啊新嘅市场喎吓，以葡萄酒为例啦，咁佢突然间咧就对欧洲嘅出口咧就多咗22%。咁另外咧亦都会好快脆咧同英国同埋欧盟咧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再跟住咧，又成功咧，就喺墨西哥即係展開咗、打開咗佢個大麥市場。咁佢反而就仲好啊！本來就佢非常之依賴中共嘅嗰個市場嘅，澳洲係非常之依賴嘅。而家咧就因禍得福，你唔俾我入啊嘛，咁我只有打開其他嘅市場啦嚇，咁就俾佢打開咗。咁而中共本身咧就係即係佢睇死澳洲咧，即係從佢個角度啦嚇。澳洲走緊呢一招好險嘅，我只要係控制咗唔俾你進口咧，你一定會好麻煩。咁其實澳洲的確咧係好依賴呢個中國嘅，中國一直係澳洲最大嘅貿易夥伴。澳洲嘅出口去中國嘅貨物咧係佔咗佢全額嘅32.6%嘅。咁咧就而呢個出口呢個貿易咧就佔咗澳洲嘅 GDP 嘅20%。
从呢个数据嚟讲啦，其实嘅依赖性系相当相当之大噶啦。其实呢次澳洲咧真系行咗步险棋嘅，但系似乎赢咗。
咁咧就根据澳洲国立大学经济高级讲师吓一位叫做周依晓博士佢嘅分析咧，佢话如果中澳贸易咧全部脱欧，咁澳洲咧就会损失6%嘅 GDP。6% 都唔係少噶啦嚇，咁但係澳洲，我覺得佢完全佢唔考慮呢樣嘢，佢照去。譬如話華為啊、TikTok 啊，各方面佢走得比邊個都快嚇。咁另外咧，最近佢亦都出咗一個叫做外交關係法。呢、這個外交關係法咧，就俾咗澳洲外交部咧廢除任何嘅一帶一路嘅協議。咁咧就喺澳洲有個叫維州啦嚇，維多利亞州啦，佢就擅自同中共簽署咗一帶一路嘅備忘錄，而家澳洲就要按照呢個外交關係法將佢廢咗。另外咧，澳洲亦都做咗好多反滲透嘅嘢嘅，澳洲政府就拒絕一啲大學嘅尖端科學家嘅科研經費申請，而呢班咁嘅科學家咧係同千人計劃有關嘅，亦都同呢個中國軍事學院有關嘅。咁呢啲咁樣嘅項目咧，就其實就係納米技術裏面即係、就是、應用到自動駕駛汽車啊、機器人啊、高技術激光啊、新嘅電力網絡嘅技術啊各方面。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澳洲嘅反滲透、反中共偷竊知識產權，即係個好大嘅動作。咁另外咧，就澳洲亦都係自給自足啦嚇，佢就知道咧，中共咧擁有咗全世界83%嘅鉻礦嘅產量，咁所以佢哋而家自己開發鉻礦啦，喺澳洲有呢一種咁樣嘅金屬，只不過佢哋從來都唔去開發而已。咁另外大家都好可能好記得就係佢亦都協助美國去到開採呢個稀土啦嚇。咁咧，另外佢亦都同東南亞國家合作啦嚇。合作喺呢個打擊販毒啊、性侵兒童同埋金融犯罪方面啦，同佢哋合作啦。其實合作係一個小嘅方向，佢最主要就係要深化同呢啲國家嘅關係嘅。咁咧，目前嚟講咧，高層咧即係中共同埋呢個澳洲高層已經係完全冇對話噶啦，即係已經去到好僵嘅程度噶啦。等於阿川普幾個月前同中共一啲對話都冇嘅。咁而澳洲嘅民調咧，完全是支持即係政府咁做嘅。咁根據一個叫做伊諾國際政策研究中心啦，佢叫 Loui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咁佢係澳洲嘅一個獨立冇黨派色彩嘅智庫。佢咧就喺2020年嘅民調顯示咧，只有23%嘅人表示佢哋係信任中國嘅，咁即係70%係唔信任嘅。咁咧就有94%嘅澳洲人就話：你快啲去同中共切割啦，你即係尋求其他嘅市場啦，我哋唔想再依賴中國啦。咁所以呢啲情況就係澳洲咯，佢即係外交上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佢係所謂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進步協定嘅一個成員啦，所謂嘅 CPTPP， 我哋上次英國都提過啦。 佢係小北約嘅成員啦。小北約就係美國、日本、澳洲同印度，佢亦都係 G20 嘅成員。喺軍事上咧，亦都同日本咧就係、是、達成咗一個叫做互惠准入協定，係一個即係好有突破性一個防務嘅協定，標誌住呢兩個國家咧就向準同盟嘅方向去發展。咁一個小小嘅國家係嘛，即係佢係頭先講咗得2600万人都唔到，佢係美國嘅人口13%嘅啫。它是世界上13大的經濟體，它可以做這麼多事，我們一直都不是太過注意它，一直將我們的目光放在美國身上，直到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我們只開始將我們的眼光放在其他的國家。原來呢澳洲真的做了很多事，它比任何國家都做得多。我覺得澳洲是證明了三樣東西，第一樣就是說你不要因為自己很小你就害怕，你就做吧，你不要理了，就是聖經裡面大衛和哥利亞巨人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了，不是因為你小你就不可以去反抗。那第二個就是說你越是不怕呢，你就得到的東西會越多，這個法則呢對中共更加是對的，你就千萬不要怕中共，你怕他你就慘，你一定吃虧，對中共你一定要站硬，你站到很硬的時候他就自己會自動退出去的。所以這一點即澳洲也都是證明了。第三個當然就是要這件事做得成，就是上下都要一心，民意和政黨、國會全部都是向同一方向，在外面又能夠跟其他人結盟，這個是將來的模式，就是將來抗共的模式，就是大家在國內全部人都是一心，在國外同盟，作為同盟國直接就是去反共，那就不再是好像以前就認為一個國家美國可以帶領全部人向前行。美國當然很重要了，如果美國好像川普那樣，如果他是現在仍然好像川普那樣，當然美國是帶頭了，是吧？這個不用說，但是問題在未來四年我們看不到，暫時來說我們看不到有這樣的徵象，所以我覺得澳洲雖然不是很大的國家，他很了不起。
其實中共經常說人家干涉他內政，但是他比澳洲那十幾條其實條條都是干預澳洲的內政，基本上是他想澳洲怎麼做呢，就要澳洲啦，点样去跟佢做嘅？咁有骨气嘅人咧，当然唔会系咁做啦。喺呢件事上边咧，澳洲做咗呢一个榜样啦。其实其他国家咧，就正如阿路桥咁讲啦，都可以效仿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算系美国软弱啊，睇嚟中共咧亦都冇咩好日子过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反共嘅浪潮呢一个事件嘅吓，有进一步嘅消息咧，都会同大家跟进嘅。呢度系粤港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报应。
唐人街，
春卷鲜竹卷腐皮卷，凤爪排骨。
嗱，叶文姐，你又唔好话我窒你啊！嗱，前嗰轮咧，你就话林郑就唔敢打疫苗针啊！啊，你睇睇家下嗰啲香港领导层啊，全部个个都争住打，几勇敢啊！仲要上埋电视啊！
阿 Sam， 唔好话我话你啊，知唔知嗰啲网民对眼几犀利啊？阿林鄭佢哋嗰班嘢打嗰啲啊，唔係科興疫苗嚟噶，係嗰只德國疫苗嚟噶，話俾你聽啊！所以啲人就話啦，林鄭就陽奉陰違嚇，欺騙黨中央，崇洋媚外，佢係認真對唔住阿習大大啦，話俾你聽啊！
啊，香港人嗰對眼啊，算犀利噃！國產科興嗰隻針呢就又粗又短嘅，德國嗰隻針呢就又撩又長嘅，粗又好容易分嘅，網上影曬出嚟啦，一睇就知道啦。
咁網上仲有人咁講喎， 香港的梁卓偉教授他就主動不會去打這個疫苗的了。他說那個袁國勇教授呢，他就說出面那些針就不打了，自己研究出來的那隻疫苗呢他只夠膽打的。還有一個叫許樹昌教授，他又是不會自己走去打這些疫苗的了。還有一個叫高本恩教授，他就提醒市民，他說最好呢，如果大家要打那隻疫苗呢，就一定要那隻保護率高的疫苗才好打，就這樣說咯。
哇，阿爾文，你剛才讀出來那些教授啊，是香港政府指定的專學顧問團隊來的，他們都這樣說了，那我想這些針打不打都罷了。
阿正哥啊，我說那些知識分子啊，什麼教授識得越多就越怕死，有時啲嘢使乜諗咁多啫，係嘛？政府叫你打邊隻藥，你咪打邊隻藥咯。
嗱，而家林鄭就係信唔過國產貨啊！
咁咪衰啦！人哋都話愛祖國就用國貨，嚇、啊、你作為香港特首都信唔過中國製造嘅疫苗喎、啊。講真嗰句，阿林鄭就係信唔過習大大啦。有啲網民仲話林鄭精過冇尾蛇啊，話唔定佢打嗰啲係葡萄糖嚟喎。
所以阿林鄭打完咪好嗨囉。
司徒睇仲話林鄭為咗討好大陸，就將我哋香港人做製品。
爾文姐啊，你就冇咁多怨言啦。就算林鄭嗰班人唔喺度啊，換咗第二班上去都係一樣㗎啦。都是始终要听中央的话。
阿 Sam， 我真的大吉利是过你啊，话不定我们香港第日有运行呢。
阿尔文你讲得啱啊，
马蹄糕煎
炒饭。现在香港在这个正月头的时间，苹果日报就去求了一支好签。
啊，那么好喎，求了什么签啊？
他说香港啊，就将会苦尽甘来。那支签的古人就叫做朱洪武登基，朱洪武即是朱元璋，经过很多苦难，承受了很多不同的考验，卒之就将那个明朝建立了上来。
哎，我老公啊最佩服朱元璋的了，全部他那些故事都看过了的。阿 Sam， 这些典故呢，我想你就不懂的了，你不要眼光光望着正哥，你洗耳恭听好过了。
所以啊，尔文姐你真的看小我啊，好像这些典故啊，我真的过目不忘啊。
怎样啊，讲你听下。牙刷刷
牙刷刷，当年朱元璋你知不知道啊，他想将这个起义的信息啊要传递给各路英雄，那当时是没有手机的嘛，那怎样做法呢？他就将这个起义的信息就写一张细纸条那里，就放在那些月饼那里，这样呢就派晒了月饼就给各路英雄。那么各路英雄收到月饼之后一打开，原来就内有乾坤，是吧？一看到这纸条就说要8月15那天就大家一起出来起义。
啊， Sam 你就蠢不晒喎。嗱，这条桥呢就是刘伯温想出来的，后来呢就大获全胜推翻了元朝，今次求到这支签呢，香港就有希望了。
那马 Sir， 你又说我们香港啊，照支签来讲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但你的签文是怎样解释我们香港日后的环境呢？
嗱，有名人就将这支签解了出来了，他说香港人啊反抗中共的暴政呢就遥相呼应，重返到23条、雨伞运动、送中运动和国安法，是经历了无限的痛苦。香港人一直以来以血肉之躯来抗拒暴政，他们无非是想争取人生的最基本自由。
唉，那我求神拜佛保佑这支上签的零零星星，哎，话唔定刘伯温啊报梦俾我哋香港人啊，整翻啲好桥，将我哋香港起死回生啊！
喂啊，正哥，仲有一支签系求咩嘢噶？
嗱，仲有一支签咧，就系香港《东方日报》。
咦， 東方日報不是大陸報紙來的？
哎，這份報紙是專幫大陸講嘢的。
那求到他什麼簽呢？
求到一支下下簽，孔子文落位喎。個簽的內容呢，就是說孔子去抨擊這個鄭國和魏國這兩個國家的音樂呢，是匪匪之音，是會令到那些人的道德敗壞的。
是啦，鄭哥，那對於我們香港現時的環境又影射了什麼玄機呢？
嗱，這簽就厲害了，可以說是天機盡泄。這支簽的第一句就是鄭魏之音四個字，咁啊鄭咧就係指鄭月娥，魏咧就係主管選舉政制同內地事務局嘅局長曾國衛。
哇！連呢兩個人嘅名字都出埋嚟啊！呢支簽好勁喎！
阿爾文，你聽我讀埋落去支簽啊，仲勁啊！下面就咁講嘅：鄭魏之音不忍聽，淫風敗俗國將傾，令人深入迷津路，所奏全非古樂聲。所以這個鄭和魏講出來的東西都是淫風擾雨，害人害物的，
所以香港人被他們害到雞犬不寧咯。
喂，阿齋姑就這樣講啦，說林鄭呢就有五鬼纏身，還說她會第日死於非命的喔。咁解簽嗰個人有冇講到林鄭咩下場咧嚇？
嗱，呢個解簽嘅名人咧就話，好明顯啊，係表示咗香港政府係倒行逆施，決策不聽民意。
誒，話時話，其實都唔使求唔求簽嘅。阿林鄭啊，日日都俾你啲香港人咁咒罵嘅話，唔使都幾難啦、
啊。蘿蔔糕，
仲有
馬蹄糕，
香港好多惡警強姦嗰啲女仔嘅。咁嗰日咧，阿齋姑又講咗個故事俾我聽啊。咁阿齋姑咧就講喎，佢話古人就有講啊，人咧就可以瞞得過，上天咧就唔可以瞞嘅，因為咧。上天公正无私，主宰善恶有报的，他说行善者呢就得福报、哦、那他说做恶者呢就会得恶报的。
阿尔文姐，你又在这里讲古啊？
阿 Sam， 这些是警世的古仔来的，听着来啦，打团过病，信不信就由你啦吓。
哎，讲啦讲啦，
哎。嗱，齋姑佢就親自遇過一件咁樣嘅事嘅。佢話有個後生仔廿零歲嘅啫，突然間咧，佢就晚晚俾鬼襲，咁就又講明喎，嗰只好似係女鬼嚟嘅，就摸到佢啲頭髮咁得人驚嘅噃。仲有喎，咁後生仔就流須噶嘛，有一日個後生仔瞓醒咧，啲須俾人剃曬，仲同佢搽埋唇膏添。哇！嚇到啲父母咧就不得了啦。後來就喺間廟度揾到個高人，咁就問佢點解佢個仔啊夜晚有啲邪靈纏身喎，有咩辦法咧？咁咁個高人咧就話叫佢個後生仔嚟望下個樣先得咁。咁最後尾個高人就話啦，佢話你個仔前世做咗好多陰質嘢啊，因為佢毀咗一個女仔嘅精操。所以咧，個女仔今世咧係要嚟報仇嘅，仲講明呢個男仔咧，佢以前咧就係一個道士嚟嘅。
唔使問阿貴，呢、這個肯定就係鹹濕道士。
啊 ，Sam 估得啱喎。咁呢個道士咧就捉咗個女仔，困咗佢17年，最後呢個女仔係吊頸死嘅。所以個女仔今世就要揾呢個男仔嚟報仇。後來呢個女鬼。是害到呢個男仔跳樓死嘅，所以齋姑咪話咯，香港啲黑警強姦香港女仔，始終第日咧一定有報應嘅。
粵語小品《唐人街之報應》，梁阿宇文、李靜、何言、馬德成聯合演播，多謝收聽。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听的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法官裁定210万选票需交亚利桑那州参议院，佛州州长说不应该走建制派失败老路，保守派联盟主席说施劈或永久移师佛州， TikTok 同意支付9200万美元和美国用户和解，美议员推法案审查美中157个姊妹性关系，习近平讲话时停三秒，读出撒胡椒面惹关注。下面是详细内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26号一名法官裁定马里科帕县必须将2020年选举中210万张选民的选票交给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并允许其选举设备进行审计。当日高级法院法官蒂莫西·托马森 Timothy Thomason 的一裁决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由共和党人主导的院委员会之间就参议院发出的全票进行了持久的斗争之后作出的，亦是在马里科帕选举官员提供的独立审计之后作出的。此前选举委员会曾试图对选票保密，避免审计，委员会争辩说选票是秘密的，立法机构无权获取选票。参议院主席卡伦·范恩发出的全票是出于非法目的，而参议院的律师说宪法赋予立法机构维护选举纯洁性、确保选民诚信的职责，全票是合法的，是对立法权的正当使用。2月26号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在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 CPAC 上致开幕词说，现在佛罗里达州在保守派问题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不会发表空洞的言论，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我们不能够，我们不会回到过去共和党建制派失败的日子，突变的形势证明同左派斗争需要力量，而缺乏骨干力量的保守建制主义注定要失败，特别是现在捍卫正确的事物需要代价，你会被攻击，你会被消声，你甚至会被主流左翼政治消除。现在问题是当形势急转直下，你是要坚持还是要退却？德桑蒂斯是共和党队伍中的后起之秀，他在2019年当选为州长，并在2020年起监督应对疫情大流行。该州采取宽松防疫政策，在平衡控制疫情的情况下避免学校和企业关闭。他曾说佛州是自由绿州，人均 COVID 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亦低于其他27个州。即使旅游业还未有完全恢复，我们的失业率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我们的预算状况良好，佛罗里达州没错，而封锁的州错了。当日德州参议员德鲁兹亦发表讲话，誓言川普总统将继续在共和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唐纳德 J 川普不会走到任何地方，共和党不只是乡村俱乐部的党，是钢铁工人、建筑工人、管道工人、出租车司机、警察和消防员、待应生和女招待以及手上有手枕的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将在这里得到支持。克鲁兹的演讲得到了大声欢呼，他接着说乔拜登和他的政府激进分子已经越界了，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的政策行不通，他们是灾难，他们正在破坏工作，他们正在剥夺我们的自由，有一个自然的钟摆，这个国家将恢复理智，2022年将是大选之年，而2024年将是奇妙的一年。今年1月份以来， 民主党人试图在华府增加太多保安，已经将国会大厦变成巴格达的军事基地。克鲁兹是共和党人实力派之一，这些人士都有希望角逐未来美国总统与政府的高阶职务。 Bry Patterson 问26号独家报道，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席马特·斯拉普表示，该组织决定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守派聚会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PAC 今年移到佛罗里达州，这个可能是一个长久的搬迁。今年的 CPAC 会议在数十年中首次不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搬迁 CPAC 到佛州是一个大动作，事实上它可能是永久性的，而对于华盛顿地区的收入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会议为期数日，经常带来数万名旅客。很多蓝色的州和城市对公共集会进行了深度限制，并进行了封锁和关闭，但是在红色的佛罗里达州，生活几乎是正常的，因为餐馆和企业都可以开业，没有容量限制。除了一些地方和场所之外，全州一般不要求戴口罩。在斯匹这里，酒店和主办方要求参会人员佩戴口罩，并在入口处进行健康检查和体温检测。在这次门票已经受升的会议上，保守派将讨论去年11月发生的事情以及展望未来。保守派将在周日听取前总统川普本人的意见，亦将听取其他几位潜在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州长、议员和保守派运动明星的意见。主席马特·斯拉普说，现在的对话不是关于党内的分歧，因为大多数 GOP 人士现在在政策上与川普的愿景相当一致，我们马上就要赢回多数席位了，我落了一个很大的赌注，共和党将在下次选举后赢回参众两院，而且这个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乔拜登亦没有将自己打扮成任何一种温和的人，他们提交的立法是激进的，我认为会有巨大的反击。综合大陆和港台多家媒体2月26号报道， TikTok 和部分美国用户达成和解协议，将支付9200万美元结束用户针对私隐保障提出的集体诉讼。这一次和解协议包括针对 TikTok 的21项集体诉讼，这些诉讼涉及多种侵犯私隐的指控。诉讼说 TikTok 应用程序渗入用户的设备，提取大量私人数据，包括被告用来追踪和介绍 TikTok 用户的生物特征数据和内容，比如种族、性别、年龄，目的包括广告定位和利润。 TikTok 回应传媒查询说，不同意原诉人提出的指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长期诉讼，公司愿意接受庭外和解方案。有关诉讼已经历时超过一年，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终于同意和解，目前和解还需要等待法院批准。这一次只是 TikTok 在美国遭遇的众多诉讼之一。2019年 TikTok 就儿童私隐指控达成和解，同年该公司就其前身 Musical.ly 受到的指控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支付570万美元。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将推出姊妹城市透明度法案，要求审查美中之间的姊妹城关系，确保美国社区不会受到外国间谍活动和意识形态的胁迫。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姊妹城关系保持透明度，包括姊妹城伙伴关系的协议、活动情况和员工情况都要保持公开透明。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布莱克本说，姊妹城伙伴关系被中共用来渗透美国文化，甚至公开承认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这些关系的设立几乎没有任何监督，中共已经借姊妹城的名义进入了157个不同的美国城市，并通过这些城市来传播其软实力和宣传，还与当地政要等人建立了关系。他举例说， 如果一个美国社区人士话想扩展网络宽带，或者想要获得 5G 技术，咁样佢哋嘅姊妹城可能话，我哋可以帮助你啊，向你提供呢啲设备，但系佢哋带嚟嘅系相入间谍软件嘅华为设备。间谍软件会将美国公民嘅图像、健康数据、医疗情况等都收集起嚟，建立数据库，使中共有能力进行信息追踪，试图通过控制虚拟空间嘅你嚟控制真实嘅你。布莱克本仲表示，中共利用孔子学院同课堂嚟扩大其软实力同宣传，中共亦通过姊妹城关系做住相同勾当。响孔子学院，中共以教授普通话同中国文化为幌子，但事实上一啲客座教授同研究人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有啲西方国家比如瑞典已经开始禁止与中国城市建立伙伴关系，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共向其社区进行渗透。拜登曾表示不急于对中共采取行动，并正在审查其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方针。对此，布洛克本表示，迄今为止拜登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让中共的胆更大了，这个真是令人失望。但是中共总是很着急，他们致力于打入21世纪，企图统治国际社会。拜登政府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对美国人就越有利。最近中共央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视频显示，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讲话时，突然停顿落来，盯着讲稿三秒钟后读出洒胡椒面四个字。由于洒胡椒面和上文接不上，网民听到一头雾水。有网民质疑，习近平估计睇到稿自己都唔明白，读完稿自己都唔知讲咗乜嘢。而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官网26号刊登当时习近平嘅讲话实录，洒胡椒面字样仍然被聚响讲话后面。文中写到，唔搞花拳绣腿，唔搞繁文缛节，唔做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大而化之，洒胡椒面。洒胡椒面是地方俗语，通常用来形容做事没有重点，没有将有限的资源资金平均分配，结果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到。党媒报道说，习近平用这个词来比喻当地官员只拿出少量的扶贫资金和资源，漫无目的地撒给贫困地区，敷衍了事。去年九月，习近平在所谓的全国抗疫表彰大会上讲话时，亦突然冒出了一句，全国人民都为热干面加油。对此，台下官员静默几秒钟，习近平抬头望了众人一眼，官员们的掌声才逐渐变大，网民亦觉得莫名其妙。热干面是武汉小食，这样应该是习近平用它来代指武汉。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国众议院通过平等法案几乎没有听证，美院请跨州工作者报税可能面临混乱税收，调查指近九成加州人不满公共教育，是不是参加2022北京冬奥白宫未做最后决定。众议院民主党人在激烈的辩论之后，2月25号下午以224-206的投票结果通过平等法案。该法案对民权法案作出补充，除了不可以歧视少数族裔和女性之外，将会加入不准针对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者采取歧视行为的内容。该法案被视为是对 LGBTQ 群体的全面保障。 LGBTQ 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异性恋者。 平等法系当时拜登竞选阵营对 LGBTQ 群体的承诺。他承诺将会在100日之内签署该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就业、教育、住屋、陪审服务和信贷服务中禁止出现任何性取向和性别歧视行为。不单只是这样，还规定公共场所不可以存在性取向和性别歧视现象，并且为此扩大了法律对公共场所的定义，增加了包括零售商店、银行、运输和医疗保健等场所。共和党人广泛反对该法案，因为宗教团体和社会保守派，他们担心该法案将会迫使公众采取同他们的宗教信仰互相抵触的行动。共和党人在辩论中一再指出，该法案未经任何委员会听证就被带到辩论和最后通过，这将会令到反对者和支持者没有机会提出证人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投票之后，众议员麦克海利发表声明说，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任何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这项极端法案将会侵蚀我们国家在实现妇女平等方面的进步，并且威胁到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宗教自由。海利还说，如果颁布该法案将会产生一些现实的后果，例如男子参加女子田径比赛。令人震惊的是，民主党认为这样对社会有利，而且是政治优先事项。美国众议员维珍尼亚·霍斯说，该法案的标题可能具有平等性，但是他肯定不能够为所有美国人服务，那会造成严重有害的后果。据彭博新闻报道，对于大量在疫情期间必须在屋企工作的美国人来讲，这个报税季节需要缴交的税收可能会增加，因为各州对他们的收入怎样纳税有不同的规定。全美国各州的纳税相关规定很复杂，亦都各有不同。在一些州份，即使你只是在该州工作了一日，那在理论上来讲，你就要向该州交薪俸税。另一些州份就要求至少工作60日才纳税。很多雇主亦都不一定知道相关的规则，而且很多雇主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员工具体是在哪里进行远程工作。一些州份已经开始在法庭上争夺对远程工作者的收入征税的管辖权，最高法院还未介入。这种情况令很多在过去一年中改变了地点远程办公的美国人感到困惑，他们担心可能会面临双重征税的打击，因为会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州份都试图对他们的同一收入征税。譬如在疫情开始之前，有50万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居民前往纽约市工作，到2020年疫情期间，有些去曼克顿的工作者都逗留在屋企。新泽西州估计该州可能会因为在新泽西完成的远程工作而损失多达12亿美元的税收，因为纽约州亦都同时对这些工作的收入征税。去年麻省实施了一项紧急规定，对在该州的在屋企远程工作的人征税，这些人的工作地点之前是在麻省。那些移居到没有薪俸税州份的人，譬如佛罗里达州或者德萨斯州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仍然欠纽约州或者麻省一大笔薪俸税。所以无论怎么说，纳税人至少要花更多时间或者填写申请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临时居民，例如在疫情期间到自己的度假屋居住或者工作的人来说，相关的纳税规定尤其复杂。例如佛蒙特州已经明确警告，来到该州的纽约居民，如果你在佛蒙特州自己的第二个住所居住超过两个星期，那你在佛蒙特州工作的收入就属于该州薪俸税的征收范围。该州薪俸税的最高税率为 8.75%。 由于每个州的税收规定都略有不同，纳税人工作的地点和时间的细节可能会对纳税产生重大影响。H&R Block 税务研究所主任安迪菲利普斯对此表示， 你必须了解所涉及到的州份的情况，然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以确保你是正确地准备税表。但是棘手的情况是，各州的规定之间往往互相矛盾。加州平等权益联盟上星期在全州范围内发起了一次针对 K-12 年级公立教育现状的民意调查，最新结果显示 88.3% 的参与者对目前的公立教育不满。调查中发现 85.1% 的人不希望将民族研究示范课程作为高中毕业生的必修科，超过 77.7% 的人不同意加州推行带有批判性的民族研究示范课程。调查中所提到的民族研究示范课程起源于2016年加州会议通过的 AB2016 法案，该法案要求7至12年级的学生学习民族研究课程，但是很多家长发现目前提出的教学大纲草案里面，这些民族研究课程的内容和民族文化无关，而是教授学生进行自我社会阶级划分，并且将很多暴力革命者列入有影响力的有色人种名单进行恭维描述。除此之外，激进性的教育和黑名贵以及 LGBTQ 团体的相关内容亦都是该课程的组成部分。一些家长认为所谓民族研究课程是在度批判和丑化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宣传共产主义的斗争理论，课程的内容有意隐瞒一些历史，歪曲另一些历史，不是给学生互相之间建立尊重和理解，而是将学生分为所谓的受害人和打压者。我扮成是受害人，你不同意我，你不是我这个族裔的，你就是打压者。这种思想是挑动学生互相斗争，这令家长感到完全是共产党的一套。一位参与调查的人留言说，这些妇女研究、民族研究等课程教儿童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族类或者性别，而不是教育他们努力工作。在今日的这个时代，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是在度毒害人，适得其反。还有人说，专注于某个特定族裔而忽视其他族裔，是在度增加仇恨，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另外，今次的调查有 91.5% 的人认为加州 K-12 年级的整体学术成就需要提高，75% 的人希望多注重学生的基本阅读和数学素养培养，78.7% 的人认为要注重培养高中生学术的竞争力。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四表示，白宫仲未就美国是不是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作出最终决定，会寻求美国奥运会的建议。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卡特科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以前总统川普认定中国政府正对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为理由，敦促总统拜登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或者要求由其他国家主办2022年冬奥。普萨基在这个月3号表示，美国没有抵制2022北京冬奥的计划。当时他说，我们目前不谈论有关改变我们对北京冬奥的立场或者计划。美国奥委会并未评论普萨基的最新回应，而是对他在3号时候的言论作出回应。美国奥委会在较早时候公布的声明中说，我们认为更有效的方法是全世界政府和中国直接参与人权和地缘政治议题。由于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穆斯林和其他人权问题，人权组织敦促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季改为由其他国家主办。美国上一次抵制奥运是在1980年。当时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冷战紧张局势之下，时任总统卡特拒绝派出美国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 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